《地狱家书》第十封书信。亲爱的温伍德，我很高兴地从曲谱堆那里听到你的病人结识了一些非常理想的新朋友，而且看来你用一种非常有希望的方式利用了这次活动。我估计到办公室去拜访他的这对中年夫妇，正是我们想让他认识的那种人。富有，聪明，外表斯文，对世界上的一切都持怀疑态度。我猜他们甚至是隐隐约约的和平主义者，不是出于道德原因，而是出于自命清高，与众不同，这种根深蒂固的习惯，以及一点纯粹的时尚和文学共产主义，这真是妙极了。而且看来，你还很好地利用了他所有那些社交、性和知识分子的虚荣心。请详细地告诉我，他有没有深深地认同他们？我不是指言语，而是一种微妙的表情、语调和笑声，暗示自己与谈话对象气味相投。那是你应该特别鼓励的背叛，因为病人自己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在背叛信仰。等他明白过来的时候，你已经让他覆水难收了。毫无疑问，他一定会很快地意识到自己的信仰与那些新朋友的言论所基于的假设南辕北辙。我认为这无关紧要，只要你能说服他拖延公开承认这一事实，在羞耻、骄傲、自卑和虚荣的帮助下，这是很容易办到的事。只要他把这事一拖再拖，就会陷入错误的境地。他将会在应该说话的时候沉默，应该沉默的时候大笑。他会假装自己持有各种不属于他的愤世嫉俗和怀疑态度。起初只是以他的举止，然后会用他的言辞。但是，如果你好好操纵他，他们就可以成为他自己的观念。所有的凡人都倾向于变成他们假装的样子。这是小儿科。真正的问题是如何为对头的反击做准备。首先，要尽可能晚地让病人意识到这种新的快乐是一种诱惑。既然对头的仆人们2000年来一直在宣扬世界是一种标准的大诱惑，所以这似乎很难做到。但幸运的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他们很少再提这个了。在现代的基督教著作中，虽然我看到许多关于马门的教导，多得让我反胃，但我很少看到关于世俗虚荣、选择朋友和珍惜光阴的古老警戒。你的病人可能会把这一切都贴上清教徒主义的标签。我可以顺便说一下，我们给这个标签所赋予的价值观，是过去100年来 真正坚实的胜利之一。通过这个标签儿，我们每年将成千上万的人从节制、贞洁和清醒的生活中解救了出来。标注：清教徒是16到17世纪英国一些严谨按照圣经原则生活的基督徒。在许多18、19世纪作家的笔下，清教主义成了乏味、过度拘谨和严肃的代名词。然而，病人迟早一定会清楚他新朋友的真实本质。那时，你的策略必须取决于病人的智力。如果他足够傻，你可以让他只有在朋友不在身边的时候才意识到他们的品性，而只要他们一出现，就可以把所有的批评一扫而光。如果这招奏效，他就可以被诱使过上平行的两种生活。据我所知，许多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如此。在他经常光顾的每个圈子里，他不但看起来，而且实际上就是一个多面人。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还有一种更微妙、更有趣的方法，可以让他从两种生活的不一致中获得积极的快乐。利用他的虚荣心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一方面，他可以享受星期天在杂货店主旁边跪下的乐趣，因为他知道这位杂货店主不可能理解他在星期六晚上进出的那个温文尔雅、以嘲讽为乐的世界。另一方面，他可以享受和那些令人钦佩的朋友边喝咖啡边聊些淫秽和亵渎的话，因为他意识到自己的内心还有一个他们无法理解的深邃的属灵世界。你明白这招了吧？那些世俗的朋友们只碰到这一面，那位杂货店主只看到那一面，只有他才是看透所有人的那个完全平衡和复杂的人。因此，尽管他一直对这两组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但却不会感到羞愧，反而有一种自我满足的持续暗流涌上心头。最后，如果所有其他的招数都不管用，你还可以说服他昧着良心继续和这帮新朋友交往，因为他恍惚觉得和这些人一起喝鸡尾酒、听他们讲笑话，本身就是在造福他们。如果自己不那么做，就有点儿假道学、不宽容，那显然太清教徒了。当然，与此同时，你也要采取众所周知的防范措施，务必使这种新发展导致他入不敷出，并且让他忽视工作，冷落母亲。母亲的嫉妒和警惕，以及他越来越多的敷衍或粗暴，都是加剧家庭紧张局势的无价之宝。你深情的叔叔，思故歹。